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15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九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否认香港正在变成警察政府。香港法院发布临时禁制令，禁止抗议者进入警察住宅区。 NBA 巨星勒邦占士发推文批评莫雷，美国议员反唇相讥。在美国威胁要退出万国邮联后，中国同意2025年邮费上涨 164%。 三成被捕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为不满18岁青年，很多高中生亦加入了香港的示威活动。
Because the future belongs to us and we have to fight for it because it is our...
这位高中学生表示，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必须为之奋斗。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5日在记者会上回应美国国会参议员霍利所说的香港面临滑向警察政府的危险。林郑月娥是这样
说。 For this particular senator to describe Hong Kong as becoming a police state,
林郑月娥表示，这一名的参议员说香港正变成是警察政府，这个是完全不负责任以及是没有根据。香港警察是有高度职业素质以及文明的队伍，他要挑战每一位政治人物，问一问他们自己，如果这些广泛暴力行为，所有的燃烧弹、纵火以及是对警察的致命袭击发生在他们的国家，他们是会怎样做，他们的警察也是会怎样做。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在香港逗留了两天，星期日晚上他在旺角是亲眼目睹了当处是发生的抗议活动，而之后还会见了香港著名活动人士黄之锋。他离开香港之前是表示香港面临滑向警察政府的危险，香港的代议制政府处于危险当中，一国两制是模式处于危险当中。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在15日发表声明，批评林郑月娥政府刻意回避化解当前社会矛盾。他指出，林郑月娥政府用了4个月的时间压制社会的反对声音，并且以禁蒙面法继续镇压，然而社会的抗争运动并未有丝毫退却的迹象。林郑政府举措只会激发起更多的市民以激烈的方式回应。香港高等法院10月14日发布了一项禁制令，禁止市民妨碍或者是占领各区警察宿舍以及纪律部队的宿舍等附近的道路，禁止市民煽动他人占领上述的地区，禁止破坏宿舍范围内任何闭路电视或者门窗、涂鸦墙壁、非法进入、阻碍屋苑出入口，以及是用强光照射宿舍范围作私人滋扰的行为。香港律政司表示，入品状列出了21个香港警察已分宿舍以及纪律部队的宿舍，特别是列出抗议者多次用激光笔系等向警员以及是家属宿舍发射光线。入品状除了要求法院禁止以外，还要求违反法院禁制令者作出金钱的赔偿。此举是香港政府试图压止持续4个多月抗议的最新举措。这个月较早的时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次动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即是禁蒙面法。美国职业篮球 NBA 超级明星勒邦占士在这两天是连续发推，对上个星期在美中之间引起了一场巨大风波的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提出了批评，并且对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勒邦占士的言论在莫雷风波呈现势头减退的时候，再次在美中两国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勒邦占士在其中一条推文当中表示，他认为莫雷当时并不了解情况，可以是讲的说话，很多人可能会受到伤害，不单止在经济上，还是在身体上、情感上以及精神上。所以他们在发推的时候、在讲说话的时候、在做事情的时候都要小心。勒邦占士还说，没错，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但是言论可能会带来很多的负面效应。 立邦占士的评论在中国网上得到大量的赞扬，但是在美国，美国的参议员乔希霍利他曾经到过香港是视察，而他在推文上就表示问立邦占士，你曾经去过香港未？去过当地的街道未？见到那些抗议者未？拿这些垃圾一样的东西，公众是很难接受。立邦占士，你对局势有多少的了解？为什么你不去香港看一看？而另外，共和党参议院的全国委员会资深顾问惠特洛克对立邦占士过去发的介绍，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名言的推文再发一篇。以反驳是立邦占士的言论，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是任何地方的非正义都是对所有地方的正义的威胁，当大家是对那些重要的事情保持沉默的那一日，他们的生命亦都就此而结束。中国国家邮政局在10月14号召开新闻通报会，通报万国邮联第三次特别大会作出的国际小包终端费改革的决定，承诺中国将会根据万国邮联今年9月25号通过的一项协议，逐年增加向美国以及是其他国家支付的国际小邮包的终端费。2020年调涨是 27%， 以后每年涨是 15% 至 17%， 到2025年将会总共涨 164%。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邮件当中是一直享受是较低的终端费，但是中国跨境电商业务近年飞速发展，2019年将突破是10万亿的规模，很多的小商家是利用现有规定以低油价邮寄国际包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税战、贸易战可能停战，北京很多学是对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实行进一步的开放，这些前景使到投资者的希望是提升，但是美联社在星期二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北京对这种前景展望进行了降温。一些公司对中国当局开放市场方面走走停停的动作是感到十分之失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美国众议院星期二预计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国会众议院10月15号星期二预计将审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众议院这个版本的法案相较最初版本在制裁方面更为严厉。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根据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霍耶公布的众议院议程安排，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要在星期二在众议院全院进行审议表决。这项法案被列为 suspension，就是指法案不存在争议，获得至少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立法过程进入快速通道，在全院的审议辩论限时40分钟，不会有新的修正案。换句话来讲，大众可以预期法案将会在星期二晚的投票之中获得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今年6月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法案获得国会两党两院广泛支持，上个月分别在两院外委会获得无异议通过。在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付诸全院审议的法案的版本，相较于最初的版本，五大重点仍未变化，但是在措辞和要求方面有较大的变动，有些更为严厉和明确。第一，就是香港自治情况年度报告要求更为明确。最初版本在评估香港自治情况的时候，只是笼统要求足够自治，而新版本就要求评估香港政府在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在维护法治、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自主决策权。在人政，香港是否继续享有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特别待遇方面，旧版本只是笼统提到美港之间的双边协议和项目，新版本就明确列出涉及港美的协议和条约，包括商业协议、执法合作、不扩散承诺、制裁执行、出口管制协议、涉及税收和货币兑换的条约和协议等。第二，就是制裁范围更广，最初的版本的制裁范围就是对绑架香港书商和记者事件，以及将行使基本自由人权的人士移交中国大陆的进行拘押、逼供和审判方面负有责任。新版本要求总统确定哪些人对以下行为负有知情的责任，就是对香港任何个人真正实施或者威胁移交任意关押、酷刑或者强迫认罪。 另外，屡次进行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同基本法之中的中港共同义务的行为或者决定，这些行为或者决定同时都损害美国在香港自治和法治方面的国家利益。另外就是在香港进行其他严重侵犯国际认可的人权的行为。第三，港人签证待遇更加宽容，最初的版本要求确保争取香港民主、人权和法治和平示威而被捕有留有案底的港人不会因此被拒发美国的签证。新的版本并不强调和平示威要求港人的签证申请不会仅仅因为他们参与抗议活动被有政治动机的拘捕而被拒。第四，就是出口管制报告要求变动，旧的版本要求商务部提交年度报告评估香港政府是否切实执行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以及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规定。新版本要求总统提交报告，只是要求在法案生效之后180日之内提交，删去每年提交报告的要求。第五，就是制定策略保障美国公民和企业在香港的利益。最初的版本提出之时是港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允许将犯罪的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因此当时的版本主要是针对送中的条例。港府现时宣布正式撤回修例，新版本的法案亦都将这部分的内容删去，代以政策的声明，并且要求国务卿在确定港府有类似法案提出之时通知国会评估风险，并且制定保障美国在香港利益的战略。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之后还需要参议院的通过，并且由总统签署才能够成为法律。在参议院，法案目前得到22位参议员的联署的支持，包括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人罗姆尼。法案在参议院目前未有进一步的立法的动作。过去几日，几位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到港访问，包括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克鲁斯参议员和来自密苏里州的霍利参议员。克鲁兹在香港停留期间身穿黑衣，以示对抗议者的支持。和克鲁兹举行了会谈的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克鲁兹参议员认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还存在变数，有来自商界的阻力。霍利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联署的支持者，他在星期一在香港会见了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他在推特上面发布了他在香港立法会前面录制的视频，表示对香港民众的支持，并且承诺在国会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特朗普总统最近几个月以来在香港问题上面的立场似乎有所改变，他一个月之前在联合国大会上面表态支持香港，敦促北京尊重香港民主的诉求，并且警告说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并且希望北京会保障香港的自由、司法体制以及民主生活的方式。他还曾经表示北京要人道地解决香港的问题，否则双方很难达成贸易协议。但是特朗普上个星期五在白宫会见中国副总理刘鹤的时候表示香港的情况会自行解决，并且表示抗议有所减弱。霍利参议员星期一对媒体表示香港的情况很紧急，面临滑向警察政府的危险。他又说他会和特朗普总统分享他在香港的见闻。在星期二，除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众议院还将会审议表决另外两个涉及香港的法案和决议案，一个是禁止向香港出口催泪弹和其他非致命人群管制产品的保护香港法案，另外一个是谴责中国干涉香港事务、支持港人自由抗议权利的决议案。这项法案和决议案亦都被列为 suspension， 意味着他们都将会在众议院星期二的表决之中获得通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莫语的报道。
根据香港政府的数据，近三分之一被警察逮捕的香港支持民主示威者是年龄在18岁以下的年轻人。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柏登报道说，香港领导人呼吁家长和老师制止他们的小孩子参与可能会毁坏他们未来的非法活动。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香港的民主运动主要由年轻人组成，他们希望保护自己所享有的自治和公民自由，不被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大陆政府越来越严重的侵蚀和压制。很多高中生亦都加入了香港的示威活动，示威抗议活动在过去四个月扰乱了香港的运作。
Because the futures belong to us and we have to fight for it because it is our own future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also the Hong Kong people.
这名的香港高中生说，未来属于他们，他们必须为之奋斗，因为这个是他们自己的未来，是下一代的未来，也是香港人民的未来，如果他们不奋斗，就没有人为之奋斗。自6月以来，已经有750名18岁以下的青少年因为参与反政府示威或者相关的非法活动而被捕。在2000多名被捕者当中，青少年占了近三分之一。很多年轻的活动人士的被捕是因为采取激进的策略，希望以此迫使政府同意他们民主改革的诉求。但最近亦都有一些人因为在抗议活动当中戴面罩掩盖身份，从而违反了最近实施的反蒙面法而被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禁止戴面罩特别是希望能够对未成年人起到震慑的作用，当局敦促家长和老师让青少年远离非法活动。一些学生说，他们的父母支持他们参加民主游行，但警告他们不要从事暴力活动。
They think we should not stand in the front line, but the peaceful protest is absolutely acceptable.
一名香港学生说，他们虽然支持，但他们认为他们是不应该是站在前线，和平抗议是绝对可以接受。香港政府还要求香港学校举报任何戴面罩参加反政府示威的学生。上个星期，成千上万的香港人不顾反蒙面法继续上街游行示威。民主活动人士说，他们不会被压制言论自由的执法行动所吓到。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香港报道。
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达成了一个实质性的第一阶段协议，但是这个仍然停留在口头阶段的协议引发了很多疑问。一些批评者质疑美中这次谈判是否谈成协议。另外一方面，市场的强劲反弹表明贸易战已经令全球增长前景越加暗淡，持续的关税和报复亦拖累两大经济体的增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在为期两日的美中高层级贸易谈判结束后，特朗普总统上星期五下午在白宫对记者说，他们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协议，但是还要以书面形式完成，这个或者需要三个星期、四个星期或者五个星期的时间。特朗普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或者能够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特朗普直到近日还在强调，和中国的贸易协议必须是个大协议，否则将不会有协议。他亦都曾经表示不会接受一个部分协议。当被问到为什么又愿意接受这个不全面的实质性第一阶段协议，特朗普说，他认为分段和分期做的确更好。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包括中国同意购买400-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此外，还包括双方在知识产权、金融市场开放和货币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中方贸易谈判带头人、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长鲁钦亦都参加了白宫的会谈。鲁钦宣布取消原定10月25日开始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的 5% 关税。但计划在12月15日生效的对剩余所有中国输美产品征收的 15% 的关税并未取消。莱特希泽表示，将是第一阶段协议的进展再做决定。最后一批已征关税的产品之中，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包括智能手机等产品。对于这些产品征收关税，将对消费者造成最直接的影响。特朗普总统说，现在非常接近结束贸易战，自特朗普18个多月前开始以关税惩罚中国的不良贸易行为起，两国间的关税战扰乱了金融市场，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受协议前景鼓舞，美国股指大幅走高，商界亦都对双方关系缓和表示欢迎，但是中方的反应却很谨慎。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说，双方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指导下，就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建设性的讨论。双方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金融服务、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让、争端解决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对这一次谈判结果的表述存在的差异，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务和政治经济项目主任金斯德法推文提出疑问， 他写道，新华社报道说双方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没有说达成协议。如果双方不认为有协议，那个就是没有协议。金斯特对媒体就美中贸易谈判作评时，称这个是个隐形协议，甚至称不上是个皮包骨协议。他对彭博社说，看样美方是想找个办法避免今后两个月增收关税并安抚金融市场，所以他愿意接受只是就一些涵盖狭窄的问题有个口头协议而走出这一步。特朗普总统上星期五对记者说，没比他们和中国在这里做的事更大了。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特朗普谈到的协议内容从广度上远不及他曾一度所展望的，甚至不及五月份在几乎谈成却破局时台面上所能够看到的内容。康奈尔大学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项目负责人艾斯瓦尔·普拉萨德对彭博社说，这个协议无助于从根源上解决任何导致两国经贸摩擦的主要问题。评论者指出，第一阶段协议之中没有涉及美方一致强调的中国产业政策和政府补贴等问题。在本轮谈判前夕，彭博社报道援引近期前去北京和中方谈判的官员从中国官员处得知，中方在本轮谈判之中将不会将上述问题作为谈判内容。报道说，如果中方要求将这些问题从谈判桌上撤除，就意味着谈判的范围变少。此外，其中有关知识产权部分包括什么具体的内容尚不得知。关于货币方面的协议内容，实际上是在今年年初时双方谈的最具体的一个议题。有关报道援引熟悉货币谈判者所言，货币谈判主要是敦促中国承诺坚持由市场决定汇率。老鹰曾经讲过，在货币谈判中取得进展，但到五月谈判陷入僵局后亦被搁置。中方同意购买价值400亿到50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这个可以算做特朗普在这一次谈判中的最大胜利。但是这个仲停留在口头的协议中，亦都没有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官员曾一再强调的协议执行机制来确保北京不会食言。当然，特朗普的关税中除了原定于10月15日生效的对价值2600亿美元已征收 25% 关税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5% 关税叫停之外，12月15日对剩余多为最终消费产品，例如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的计划并没有取消，它仍然是美方的一个谈判筹码。美方已经开征关税价值36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它的关税仍将维持。这些的关税对经济增速放缓的中国虽然未有到致命程度，但是仍然会造成不便和不利。已经开征的关税已经对全球供应链形成干扰，但关税的负面作用同样影响到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最后一笔关税如果征收，无疑会对在假日购物季的美国消费者造成直接的影响，这个对明年竞选连任的特朗普并不是好消息。市场更担心的是贸易战抗日持久，或者会加深美国经济增长降速。近期虽然美国经济仍然表现强劲，尤其是美国消费者表现出很强的韧性，同时就业市场数据亦都令人鼓舞，但是另一些数据则令市场隐约感到寒意，特别是特朗普就任总统时曾誓言重振的美国制造业并没有振作的迹象。工业产出数字加深了市场对衰退的恐惧。新近发布的一个调查显示，很多经济分析人士警告美国经济已经显现出令人担忧的信号。全国商业经济协会星期一发布的这一份调查报告说，衰退的风险正在加大，而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是经济面对的主要威胁。该报告还显示 85% 的受访者调降了对增长的预期。美中恢复贸易谈判之际，担忧日重的美国商界亦都降低了国内投资的意愿。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贸易专家威廉·莱恩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经济亦都在放缓，贸易战会加速放缓， 因为它为全球经济带来不稳定。当投资者感到不确定时，他们会坐在钱堆上，不会做出投资决定。这个正是现在发生的事，他们会令情况变得更坏。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经济项目负责人史剑道上星期五对 CNBC 说，这一次谈判结果是有必要的，亦算是成功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第一步，关税还会加上去，中方亦都会有进一步报复行动。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中国举国上下学习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意识形态的应用程序，近日爆出后门丑闻。一份新的报告指出，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App 控制数亿用户的手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德国网络安全公司 Cure 53在分析安卓版学习强国 App 之后发现，该应用程序存在一种类似后门的安全漏洞，拥有超级用户权限的使用者可以访问整个网站的数据。上个星期六10月12号率先报道这项研究结果的华盛顿邮报指出，中国当局可以通过这款应用程序获得用户手机上的信息、照片、浏览他们的联系人、访问网站的历史记录，还可以激活手机上的录音设备。报道引述美国开放科技基金负责人萨拉奥恩的话表示，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可以访问超过一亿用户的数据，这个来自政府的最高层，他的监视范围正在扩大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开放科技基金是这项研究的资助方，这个2012年成立的项目隶属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旨在推进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1984年中所想像如真理报等荒诞的场景早已经在中国实现多年，现在轮到移动电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回复华盛顿邮报时否认这个讲法。这项最新研究还指出，阿里巴巴集团在这款应用程序的安全漏洞中负有责任。阿里巴巴集团今年较早时候承认学习强国应用使用了钉钉软件，那个是该集团为中国开发的商务沟通平台，在在线版习近平红宝书之称的学习强国，今年一月由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推出，内容涵盖习近平的新闻、视频、讲话，还有习近平思想的小测验。在官方的大力推动下，学习强国一度成为二月苹果中国店下载最多的应用程序，官方媒体称下载人数破亿。中国当局要求所有党员必须下载这款应用，定期学习并且答题，公务员、国企人员、教师等人士亦被要求下载该应用。中国的数万名记者近日正在准备参加一项统一的在线考试，考试内容全部在学习强国的题库中，不参加考试或者考试不合格者不得换发新的记者证。另一方面，美国苹果公司在中国问题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日前因为下架一款可用于追踪警察的 App，苹果被指向北京低头，如今又爆出消息，苹果的 Safari 浏览器将用户信息发送给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美国数码产品测评网站引科技话，用户发现苹果的 iOS 13操作系统将一些数据发送给腾讯安全浏览服务，这些数据包括用户访问的网站和他们的 IP 地址，目前还未清楚中国境外用户是否亦在数据发送范围之内。长期以来，苹果的 Safari 浏览器使用谷歌安全浏览技术，以确保用户的私隐和安全不受威胁。当用户使用 Safari 访问被谷歌认定为钓鱼网站或者恶意软件网站时， Safari 会发出警告信息，建议人不要前往该网站。苹果公司亦会提醒用户，当使用 Safari 诈骗网站警告功能时，他们的资料会被发送到谷歌安全浏览，但是当升级到 iOS 13操作系统之后，这项提醒用户的细节之中亦加入了腾讯公司的名字。腾讯公司将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引发忧
虑。人科技网站话，鉴于腾讯同中国政府嘅密切关系，外界担心呢啲数据可能被用于监控或者其他恶意用途。想要规避呢个风险并唔难，用户只需要设置中关闭 Safari 诈骗网站警告。但系专家指出，苹果喺默认环境下开启呢个功能，冇提醒用户呢一项变更，更加冇说明腾讯嘅运营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特首面对暴力升级不会做出让步。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国频出招介入明年总统大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困难突出。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处于困境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首长星期二表示，面对不断升级的暴力，香港政府不会对要求民主的抗议者作出任何的让步。抗议者则是表示，更是诉诸暴力的是香港警察，要求针对香港警察对和平抗议活动滥用武力进行独立调查，是抗议者提出的主要诉求之一。香港连续多个月的抗议，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所面临来自民众规模最大的挑战。习近平先前发出警告，说任何试图分裂中国的图谋都将会是粉碎碎骨，而北京指控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在香港是挑起事端。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10月14日接见美国进步中心访问团的时候表示，近来中国大陆陆续是出台禁止陆客赴台自由行、抵制金马奖影展，以及是在9月连续挖走台湾两个邦交国等的作为，都是介入台湾总统大选的首部曲。邱垂正仲指出，面对着中国无所不用其极的介入选举的作为，台湾政府除了透过国安五法的修法来完善民主防卫机制之外，亦都将会持续扮演良善积极的角色，克尽维持两岸现状和区域和平稳定的责任。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一表示，中国经济今年总体运行平稳，但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困难突出，国内需求疲弱，存在着一些食品价格上升以及是部分地方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李克强仲表示，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世界经济成长放缓，中国经济亦都面临着多种挑战和困难。9月份中国消费物价指数大幅上涨达到 3%， 这个是2013年以来的最高点，亦都超出了专家预期的 2.9%， 8月份的数字是 2.8%。 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15日公布的数字显示，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主要是来自食品的价格，特别是猪肉的价格，受到非洲猪瘟的影响，9月份猪肉价格上涨 46.9%， 比去年同期上涨 69.3%。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数千名抗议者在星期一走上街头，他们封锁了巴塞罗那机场。之前西班牙最高法院以2017年宣布脱离西班牙的罪名，对九名分离主义领袖是判处长期徒刑。抗议者封锁了该个地区的机场的入口，防暴警察用警棍驱散示威者。据伊联官员表示，在机场的冲突当中有37名的抗议者受伤。西班牙的机场运营商说，至少有108个航班是被取消。越南国家主席以及是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通10月15日呼吁中国在南中国海越中船只对峙持续一个月以来的紧张局势当中是保持克制。今年7月以来，中国考察船进入越南控制的水域进行活动，引起了双边摩擦。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的主权，而汶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越南亦都声称拥有部分的主权。越南官方媒体越南之星在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在谈到包括东海在内的外交政策的时候，越共总书记阮富通强调，维护和和平稳定和坚决捍卫越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阮富通获讲的东海亦都是所指的是南中国海。英国威廉王子和夫人凯特星期一抵达巴基斯坦进行首次的正式访问。这次的访问，巴基斯坦的主题是尊重两国之间的历史关系，在严格的保安之下，剑桥工作和
劍橋公爵和公爵夫人威廉以及是凱特向首都伊斯蘭堡附近的努爾漢空軍基地獲得到紅地氈的歡迎。劍橋公爵夫婦在星期二的第一項行程到訪了伊斯蘭堡中部的一所學校，在學校活動期間和老師會是面對是學生並坐。自從威廉王子的父親查爾斯和繼母卡米拉亦都是威尔斯亲王同康沃尔公爵夫人在2006年访问巴基斯坦以来，威廉凯特是首次访问巴基斯坦的英国皇级成员。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警方说，在向一名黑人女子位于沃斯堡的家中开枪将她击毙的警员已经被当局拘捕，并且控以谋杀罪。开枪的警察名叫是阿伦迪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禁蒙面法后首间亲中学校捉人链，抗议校方打压表达自由。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4号通过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10月9号禁蒙面法实施后第二个上学日，传统亲中的汉华中学有学生戴黑色口罩上学，校方要求该名学生脱下口罩并致电家长训话，事件引发汉华中学校友以及在校学生不满。星期一早上在暴雨中，大约200人在学校正门外筑成人链，抗议校方打压学生表达自由。发起人链活动的校友表示，汉华是首间亲中学校有校友以及学生发起人链行动，他们认为校方对学生灌输洗脑爱中国的教育，反而会令学生对中国更加抗拒。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禁蒙面法10月5号凌晨正式实施，规定任何人身处合法或者非法集会都不可以使用蒙面物品遮盖样貌，违例者可判处监禁一年和罚款大约$3,200。特首林郑月娥强调，通过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的原意是为了遏止暴力行为。教育局因应禁蒙面法的实施，要求全香港所有中学10月8号首个上学日通报戴口罩的学生数字和汇报有没有学生叫口号和静坐。10月9号禁蒙面法实施后第二个翻学日，传统亲中的小西湾汉华中学有学生戴黑色口罩翻学，被训导主任要求那名学生脱下口罩，并且即时要求致电那名学生的家长训话，表示不希望将政治带入校园。汉华中学校方处理学生戴黑口罩事件，引起一批校友和在校学生不满，星期一即是10月14号朝头早发起人链行动，向白色恐怖说不，抗议校方打压学生表达自由。大约200名校友和学生冒住黄色暴雨警告的恶劣天气，在汉华中学正门外筑起人链，并且高呼口号讽刺该校的校训汉水国清。参与人链行动的16岁汉华中学五年级学生陈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校方上个星期三处理同学戴黑色口罩翻学校的方式相当荒谬，而禁蒙面法实施超过一个星期以来，他都有戴口罩翻学，主要是表达对这个法例的不满。他认为在学校戴口罩不犯法，而教育局要求全香港中学通报戴口罩的学生数字有制造白色恐怖之嫌，他坦言有担心企出来发声有可能被校方秋后算账，但是他说更加担心以后没有机会再企出来。
其实就说不怕是呃人的，但是不企出来就以后没有企出来，所以我都不会很怕。
汉华中学是香港的传统亲中学校，俗称红底学校。在这样的校园氛围之下，为什么仍然有不少学生支持反送中运动，反对禁蒙面法？陈同学表示，因为很多同学都有看社交媒体，都知道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对香港不是好事。香港土生土长的陈同学又说，校方灌输爱中国的思想教育反而令他更加亲香港，更加认同自己是香港人。
学校有阵时都会说要我们用爱中国这样，都但是我就反而是更加亲香港多啲，反而没那么亲中国，因为我觉得他们教他的太过夹硬嚟啦，我又塞唔到落去咁样。
陈同学表示，由六月开始有反送中运动的集会或者人链活动，他都会参与。他不认为校内有同学戴口罩会成为一种代表支持反送中运动的政治表态，因为据他所知，亦都有不少支持反送中运动的黄丝冇戴口罩翻学，不认为戴口罩与否会造成校园争拗。
其实就冇嘅，因为都唔会话特登去提呢样嘢咯，因为你最多都系同你熟嘅人去讲呢样嘢啫嘛，都系，同埋有啲我知道有啲人系都系黄嘅，但系都冇戴口罩咁样咯，我都知，所以唔会有呢类争拗咯。
陈同学表示，支持反送中运动是为香港人的未来争取人身自由，不会被侵犯。
如果这个送中条例真的过了，我们怕我们的人身自由会受到侵犯，因为我们怕就是说我们会分分钟被人拉，这样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送了去中国还被迫讲大话，其实不会是件好事咯。
参与人链行动的16岁汉华中学5年级学生黄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主要是不满校方上个星期三处理同学戴黑色口罩翻学校的方式，认为校方只是针对黑色口罩就要求同学即刻脱下，做法不合理。黄同学又说，特首林郑月娥通过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担心将来会透过紧急法订立更加多限制自由的法例。他强调，虽然就读的学校立场是亲中，但是不代表每个学生都亲中。
虽然我们学校是亲中，但是不代表每个人，即每个学生都会是亲中的嘛。那我们这些都勇敢站晒出来反对这个暴政。
黄同学说，不担心参加人链活动会被校方秋后算账，因为他已经打算到澳洲升学，而且计划毕业之后留在澳洲工作，不会再回香港。他强调，留学澳洲的计划在反送中运动之前已经决定，但是他就算决意离开香港，仍然支持反送中运动，主要是由于很多家人和朋友仍然会在香港生活，希望为他们发声。
因为反送中是恶法来的嘛，还有见到这么多警察去打无辜的市民，还有又拉很多无辜的学生，我觉得很不公平，真的。
发起人链活动的21岁汉华中学毕业生 Y 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其实他毕业3年以来，对这间学校已经没有归属感，只是觉得在校的师弟师妹应该有表达政治立场的自由，因为这个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校方凭什么理由要求那名戴黑色口罩回学校的学生即刻除低口罩，为什么其他颜色的口罩就不需要即刻除低？Y 先生表示，其实那名学生的家长支持自己的仔女戴黑色口罩翻学，而且那名学生成绩优异，既是班长亦都是领袖生团队，可以说是品学兼优，校方凭什么准则去攻击这一位学生？ Y 先生认为，作为师兄应该声援在校的师弟师妹，向校方的白色恐怖说不， 而汉华中学亦都成为第一间亲中的红底中学，有人发起人链行动。
即系我哋已经毕咗业，我哋可能有冇佢哋咁多嘅包袱喺好喺度，佢哋喺学校可能仲要面对学校的一啲处分。即系谂下，如果净系戴一个口罩，已经令到件事可以搞咁大。今日其实我哋系全港第一间红色嘅中学，红底嘅中学，佢哋去搞人链，咁多在读生都无畏无惧咁样企出嚟，其实我哋作为师兄师姐，系咪应该有责任去帮佢哋咧，去守护佢哋咧？呢个亦都系我毕咗业以嚟我第一次翻学校，就系为咗呢件事咯。
对于在黄色暴雨警告之下，仍然有大约200名校友和在校学生参与汉华中学人链行动，歪先生坦言反应超出预期，他们会密切关注学校有什么回应，不排除会发起跟进行动。歪先生又表示，不排除这次有这么多在校生愿意参与人链行动，是因为当局实施禁蒙面法而激发出来。他认为更加需要关注林郑月娥会不会进一步透过紧急法订立更加多限制香港人自由的法例。
因为其实学生想的东西，其实我们年轻人优胜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冲劲，就是我们 不畏怕强权，就是你看到很多街上也是我们年轻人走出来。如果禁蒙面法这一件事是其实直接剥削着我们人最基本的权利，那其实蒙面法其實亦都唔係最密切可以反映到嘅嘢，其實我哋更關注嘅就係林鄭背後嘅一個緊急法啦。因為你用咗一次，好難保唔會有第二次啊嘛，即係好似一個潘朵拉嘅盒子咁樣，你打開咗，你以後就會無限咁用，你可能以後就可能限制你提款，甚至剝削你自己個人嘅財產，因為諸如此類，其實係我哋每一個人都要關注，就唔單止只係一個蒙面法咯。
参与人链行动的21岁汉华中学毕业生 A 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主要是不满校方处理学生戴黑色口罩回学校的方式。他认为学校可以有政治立场，但是不可以审查每一个学生的政治立场。A 先生坦言，在汉华中学由中一读到中六，经过这6年校方对学生灌输洗脑爱中国的教育，反而会令他对中国更加抗拒，令他支持反送中运动。
经过这6年在不停地被所谓洗脑，反而是会更加之抗拒咯，因为他只不过是在无形地给压力你，说中国是这么好，应该怎样做去服从大過你的人的命令啊。咁但係呢個社會唔係咁樣噶嘛，即係你正常有錯嘅時候，係應該係社會比較低層嘅人都應該可以發聲噶嘛，唔應該係撳人哋聲噶嘛，我覺得唔啱。
A 先生表示，當年喺學校被要求每日都睇親中嘅文匯報，每星期有一次升中國國旗嘅升旗禮，集會要高呼一啲軍訓式嘅口號。中学一年级的时候要去广州黄埔军校接受3日2夜的军训等等。 A 先生表示，学校越压迫反而令他越反抗。 Y 先生就表示，汉华中学的校训汉水国清就是要培养学生爱中国，他中学期间有修读中国历史，他认为正是因为爱中国才更加要去反共。 Y 先生强调，培养学生爱国之余，更加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其实你因为正正因为爱国，你才要更加去反共，因为你其实你无论就算是国民党定共产党，你其实做的事都是非常之黑暗。咁正正因为呢一样嘢，你见到有问题话，点解你唔去提出嚟呢？咁学校就好得意嘅地方就是佢见到有问题咧，佢唔系去解决佢，而系去解决提出问题嘅人嘅。一樣嘢係令我哋非常之不解，咁我哋亦都係明白到點解你既然話覺得我哋要愛國，咁我哋要有自己嘅獨立思維啊嘛。我哋覺得如果學校咁樣愛國，佢哋唔係愛國，佢哋即係愛共產黨、愛人民幣。
發起人鏈行動嘅漢華中學校友發表公開信表示，連一個口罩也容納不下嘅中學，無疑係令到學生受到白色恐怖嘅折磨。 有關同學戴上黑色口罩表達對反蒙面法的不滿，是實踐公民抗命或者公民不服從，表達對社會的訴求。公開信表示，校方理應了解和尊重學生表達意見的自由，而不是加以打壓，而且校內的教學活動不在禁止蒙面規例的規管範圍之內，新例不應該影響學生在學校的學習活動，校方沒有理由禁止學生戴上口罩散播白色恐怖。公開信表示，希望校方能夠以書面形式確保不會對戴黑色口罩或者其他表達政治立場手法的學生進行任何處分，並且確保不會向教育局或者其他政府部門提交上述同學的人數、名單或者其他個人資料。不過校方並沒有派代表接收校友的公開信。創立於1945年的漢華中學是香港的傳統親中學校，俗稱紅底學校，校訓漢水國清，寓意學生努力培養對漢族和母校的歸屬感，並且承擔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精髓的使命，堅持愛中國、勇當國之精英的信念。不少校友並且活躍於各建制派政黨，包括民建聯的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梁志祥、陳克勤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有報道說，一家中國國有能源公司退出了伊朗的一個天然氣項目，這是由於美國對德克蘭的制裁，令到該公司一直承受壓力。下面是美國之音的報道。
伊朗石油部長讚加萊星期日在部門網站上表示，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CNPC 將退出開發伊朗南帕爾斯天然氣田的合作項目。讚加萊表示，伊朗的波斯石油公司将自行开发该气田。该公司最初与中石油和法国石油公司杜达尔合作开发该项目。杜达尔最初在2017年宣布的合作项目中持有 50.1% 的股份，中石油和波斯石油分别持有 30% 和 19.9% 的股份。杜达尔在2018年8月退出了该项目，当时美国重新开始对伊朗实施制裁，迫使伊朗谈判达成一项新协议，终止其核活动和其他被认为有害的活动。中国外交部承认收到了美国之音有关中石油参与南帕尔斯气田项目的问题，但截至星期二晚间都未有做出任何回应。中国国有媒体几乎没有报道伊朗的宣告，中石油网站上亦都没有提及。华尔街日报星期一发表的一篇报道说，中石油高管此前曾承认，由于美国的压力，该公司难以找到银行向伊朗转移资金。文章称，中石油自己的金融机构昆仑银行已经告诉客户，他不再与伊朗交易，但同时公开宣称他打算继续与伊朗开展业务。南华早报报道说，中石油有理由对美国制裁的担忧，因为该公司网站称，其有一家成立四年的美国子公司在美国进行了重大金融投资。自去年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单方面的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呼吁其他的国家不要和伊朗的能源以及金融部门做生意，并对无视这些警告的外国公司和个人实施二级制裁。美国官员上个月制裁了几家中国航运公司和高管，原因是他们无视美国五月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的禁令，从伊朗进口石油。彭博社的一篇报道称，数月来中石油在南帕尔斯气田项目中的角色一直不确定。报道指出，赞加内曾经在二月份抱怨称，中石油没有完成其应分担的部分工作。据伊朗帕尔斯油气公司的负责人透露，直到八月，中石油都在商讨保持该项目的合作伙伴地位。美国之音的报道。
由美台商业协会主办的2019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10月7号星期一在美国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市举行。美台政府官员、国防产业及智库学者在会中针对台湾面临的威胁、防卫需求、整体防卫构想、国防产业合作以及网络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三年未曾与会的国民党亦派出五人代表团参加，说明国民党与他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国防政策理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这一场闭门会议的开幕讲话中，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重申美国将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所需的武器。在场聆听的台湾立委许旭仁在他的面书中表示，莫健提醒了台湾除了短期的需求外，更加需要注意长期的培养，针对后备军力作长期投资。目前来看，这个是一个隐忧。此外，莫健亦都认为台湾必须针对网络资讯战加强防御，因为网战已经成为不对称战争之中的一个重要决胜关键。台湾国防部军备副部长张冠群上将在会中发表早餐主旨演讲时，提及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性，在民主自由、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灾害救援的经验与能量，可以为区域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他感谢美国售台 M1A2 坦克、F-16 战机等武器，亦都希望未来对台军售能够常态化。张冠群在他的讲稿中指出，台湾推动国防自主政策三年来，在国基、国造、国舰、国造方面已经进入高峰期，并有具体成果。台湾自制高级教练飞机已经在上个月出厂，第一艘自造潜舰亦都预定中2024年下水。台湾有国防产业能量，希望未来的武器采购不单只是主装备的获得，亦期盼美台能够对这些的武器长期服役的后勤维护能量展开合作。如果美台产业可以合作协助在台湾建立厂级维修能量，将可借由在地维修供应链的建立，有效提供亚太区域其他国家全受其整体后勤维保服务。台湾总统府国安会副秘书长陈文正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经过这几次的国防工业会议后，美方对台湾国防工业的能力与能量已经有充分的了解，尤其是资讯安全产业更是台湾的强项。目前台湾已经建立好好的资安产业形态与环境，如果能够和美方一起开拓国际市场，将可让民主国家在资讯安全上能够获得更加充分的保障，共享民主自由的价值。自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已经三年未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国民党，今年特别派出一个五人代表团参加会议，除了展现国民党对国防议题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传达国民党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国防政策和理念。五人代表团包括立委江启臣、许旭仁以及韩国瑜国政顾问团国防小组的前国防部副部长陈永康、前空军官校校长田在迈及淡江大学教授王介正。已经第九度参加美台国防会议的王介正在会中发表午餐主旨演讲时，谈到国民党与韩国瑜的国防理念。他说，在三度政党轮替后，台湾已经一再确认其亲美路线，明年的选举台湾人民必须通过选票来决定的是是否持续两岸中断沟通的状态，以及是否延续台海战争风险升高的做法。在国民党代表团于会场边举行的记者会上，立委江启臣提到会前曾经同莫健以及美国国防部官员举行闭门会谈，双方有不错的对话和沟通。美方人士已经从王介正的演讲中听到国民党的国防政策是以预防战争和维持战力为主轴。王介正说，这一次访美除了参加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外，还将与美国政府官员会面，希望使美方对国民党的政策以及韩国瑜有更多的了解。代表团要向美方传达的重要讯息就是要美国放心，因为从台湾过去历任总统都强调台美关系良好的经验来看，美国完全没理由去担心， 如果2020年1月再度政党轮替，会有损美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